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没有明确谴责伊朗，以色列禁止联合国秘书长入境。尹锡悦和石破茂首次通话，承诺和美方合作应对北韩威胁。欧盟这个星期将通过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45% 关税提案。中俄海警队第一次在北极联合巡逻，引发美方关注。飓风海伦侵袭，死亡人数攀升到180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纽约李俊俊案，凶手张晓宁被判刑25年至终身监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以色列外长卡兹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将禁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入境，因为他未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在以色列和伊朗的黎巴嫩代理人真主党冲突加剧之际，伊朗这个星期对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80枚弹道导弹。不过伊朗发射的大多数导弹在空中遭到拦截，但是部分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所幸目前以色列未有伤亡报告，而古特雷斯星期二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只是提到中东最近的冲突，并谴责冲突不断升级。卡兹星期三指出，古特雷斯没有点名伊朗，这个令到他成为不受以色列欢迎的人物。他表示，任何不能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令人发指的攻击的人，都不配踏上以色列的土地。据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表示，南韩总统尹锡悦当日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进行了首次通话，同意两国需要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应对北韩的威胁。南韩上个星期五对石破茂当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表示欢迎，称期待在他的领导下两国继续改善关系，并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共同努力。尹锡悦的办公室表示，尹锡悦在通话中告诉石破茂，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邻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并希望同佢继续密切沟通并加强合作。尹锡悦嘅办公室话，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南韩同日本、南韩、美国同日本都需要团结起嚟，对北韩嘅持续挑衅做出有效回应。星期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将会喺4号进行投票，法国、希臘、意大利和波蘭將支持對中國進口電動車加徵高達 45% 的關稅，這個足以通過這項貿易措施。外界估計北京當局將做出進一步動作來進行報復。近期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在對中國製電動車進行反補協調查，并向欧盟27个成员国提出最终关税提案，预定4号进行投票。根据欧盟规定，欧盟执委会可以在未来5年向中国制电动车加征 45% 的进口关税，除非占欧盟人口 65% 的15个成员国的合格多数投票反对。不过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官员及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目前这4个国家都将投票支持这个法案，上述4国占欧盟总人口的 39%， 意味着这个提案将获得通过。近日中共海警舰首次进入北极海，和俄方进行了一次联合巡逻，这次行动凸显北京和莫斯科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合作，引发美国高度关注。中共党媒星期三指称，四艘船只是从北太平洋前往北极，和俄罗斯联合演习中首次在北极进行海警舰艇编队巡逻。另一方面，虽然俄方尚未正式承认， 但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上个星期六有两艘俄罗斯船只和两艘中共船只出现在白令海，在距离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大概8公里的地方向东北航行。负责指挥美国海岸警卫队第17区的海军少将美根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近期活动已经显示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北极的日益关注。根据美国媒体星期三的最新数据显示，飓风海伦自一个星期之前从佛罗里达州登陆之后，目前已经造成南部多个州至少180人死亡。之前北卡罗来纳州又宣布有14人死亡。而海伦飓风已经成为过去50年来袭击美国大陆的第二大致命飓风，仅次于2005年造成至少1833人死亡的卡特琳娜飓风。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他指示五角大楼派遣多达1000名现役军人协助北卡罗来纳州的灾后恢复工作，并加快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偏远地区运送救生食品、水和药品。另一方面，前总统 Trump 为飓风海伦灾民发起的 GoFundMe 筹款活动，在不到24小时内已经筹集超过210万，目前捐款的资金仍然不断涌入。纽约市皇后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 Holder 星期三宣布，判处杀害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俊俊的凶手张晓宁25年至终身监禁。陪审团在9月20日裁定张晓宁2级谋杀等6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 Holder 在星期三对凶手张晓宁宣布量刑。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海伦飓风在6个州夺走超过180条人命。电力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海伦飓风9月26日袭击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之后，美国东南部和中西部仍然有超过120万户家庭和企业没有电可用。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10月2日前往灾区赈灾。贺锦丽前往佐治亚州和当地的官员见面，并探视受飓风影响的当地居民。拜登则是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了解灾情。拜登批准部署1000名现役美国军人前往遭受飓风海伦冲击的社区协助救灾和恢复工作。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军人将支援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部署军人还能够提供额外的人力和后勤能力，让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其他跨部门的伙伴能够尽快到达灾区。白宫说，总统和副总统还将前往其他受灾地区，预计拜登将在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前往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何锦丽则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俄罗斯部队2号占领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布格列达尔。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后，镇守该地的乌军一直顽强抵抗到现在。路透社报道，目前已经掌控乌克兰近1/5领土的俄军在布格列达尔的推进，凸显俄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优势。乌克兰则是持续敦促西方盟国提供更多武器支持。莫斯科小共报报道，以顽强抵抗闻名的最后一批乌军第72步兵旅1号深夜已经撤离布格列达尔。俄国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攞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所在的整个顿巴斯地区。目前俄国已经占领了大概80%的顿巴斯地区。顿巴斯地区是重工业中心。2014年乌克兰亲俄总统遭推翻，莫斯科兼并克里米亚之后， 俄国扶植当地亲俄的乌东分离主义势力，并开始对抗乌军。美国国土安全部2号发布年度报告2025国土威胁评估，发现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企图影响11月5号选举的威胁性越来越低。报告预计外国对手将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民主程序为目标，意图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加剧社会紧张，来破坏人们对美国民主体制和国内社会凝聚力的信心。国土安全部还警告，外国对手还希望破坏支持美国选举的网络基础设施。报告指出，中共的影响力活动主要集中在诋毁美国政府的声誉和提高北京的全球地位。俄罗斯具影响力的行为者夸大有关移民进入美国的描述，试图挑起社会分裂，并使用生成式 AI 创建了逼真的虚假美国媒体网站，发布不真实的时事新闻文章。伊朗从事外国影响力活动越来越积极。报告还指出，美国国内暴力极端分子亦都构成另一个严重威胁。联邦法官 Tanya Chutkan 2号公开了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团队所提供的新证据。检方指控 Trump 在1月6号国会大厦案的共谋行为是基于候选人的身份，不应该享受豁免权。Trump 一再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的一篇文章中， Trump 说这篇文件全是虚假且违反宪法。Trump 10月2号在 Houston 接受 News Nation 采访时候，将他这篇文件的解封称为政府武器化。他在一个私人募款上批评在选举前30日公布这份文件是纯粹的选举干预。针对这份文件， Trump 竞选阵营发言人 Stephen Chung 说，美国政府和民主党正将司法部武器化，整件案件是党派化的政治迫害行动。 Stephen Chung 认为，在副总统辩论隔日，法院就公开了这份文件是意图干预民主选举。越南外交部2号谴责中共在南中国海海域对越南渔民实施的暴力攻击，称其为残暴的行为。据报道，10名渔民在星期日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被铁棒殴打。越南国营的先锋报报道，4名越南船员星期一在渔船抵达广义港之后被送往医院。报道说，大概40人对10名渔民实施了长达3个钟头的攻击。远船长告诉当局，攻击中大概2万美元的设备和鱼被抢走了。在星期日发生的另一件事件里面，先锋报说另一艘在帕拉塞尔群岛作业的越南渔船被抢走了价值大概12200美元的设备和鱼。这次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前，中共陆军中将何雷表示，中国将坚决粉碎任何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鲜权益的侵害。在这个之前，中共船舰和菲律宾船只在该水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对峙。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也门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多次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红海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今年3月，青年运动向中国邮轮黄埔号发射反舰弹道导弹之后，美军在红海南部和6架青年运动的无人机交战。美国副国务卿坎佩尔2号参与线上智库对谈时候提到，青年运动开始攻击穿越红海的船只之后，美国立即联系中国，期盼北京能够和美国或者是国际社群成员合作，保护这些 同中國利益密切相關的航運安全。